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师母也告诉我，他读生命记很快这么读的时候啊，有些收获。他忽然明白一件事情，原来神叫以色列人守安息日是为什么？不仅是因为创造之功七天已经安息了啊，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是创世纪告诉我们，同时也是希伯来书重新引用告诉我们的，没有错，对吗？因为七天就安息了，神造物之功就六天就完毕，第七天安息。但是当他读生命记的时候，又发现一件事情，原来神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是因为他们怎么样，在埃及做过奴隶。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了，在埃及做奴仆的时候没有休息的，一个礼拜七天啊，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好像中国菜馆一样，没有安息的。中国菜馆永远不休息，你知道吗？只有过年休息一天，其他365天、364天是要开门做生意的，没有安息。所以安息日的目的是为了人可以安息，不仅是神创造之功安息。他还告诉我一件事情，读生命记还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当然很多很多事情我们读的时候，如果读得很慢的话，就见目不见灵，就看不见，没有想到。他说你注意到没有，读生命记就看见了，摩西在两章里面连着两次提起来他怎么样，因着你们这些人呢、啊，他不能进埃及啊，不，他不能进迦南，他心里好难过啊。上个礼拜我不在这里，我就跟师母回来，就我们再听师母师讲道，师母师讲的最多我们笑的一句话就是说，神说我不玩了不玩了，你们这些人太难办了，不玩了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那还好，神是今天我们读简明神学读到一件事情，读什么？神是不改变的 ，immutability， 所以他要玩就一直玩到底啊，不会不玩的。他永远做神，永远要带领我们。如果神可以改变他主意的话，我们大概的他不玩我们都完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感谢主，我们因着读圣经可以更多明白神的启示。如果你不神的话，不读神的话语，你对于神的了解在你思想头脑里面不一定对的，不一定对的。你就是最聪明的人，今天早上我们说了，你也读不到三，也不会想到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除非神启示你。所以我们需要读圣经，需要读主的话。我希望明年这个时候大家都读完一遍圣经了，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快马加鞭。我就说我们教会不仅是相信圣经，并且是教导圣经，不仅我们所有一切都建立在圣经根基上，并且每一个人在我们这边出出入入聚会有年的都应当是会教导圣经的人。并且我也希望训练教会的领袖啊，你知道有名的80-20定律，对吧？20%的人做80%的事情，那剩下80%人做20%人事情没有关系，我们就从20个百分比开始。我希望教会能够训练出20%的人是真正在各方面都平衡发展，不仅我们的灵命能够向神负责，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所学习，神也给我们恩典，都能够教导，无论是在主日学，无论查经班，都可以胜任。然后再加上我们有组织的能力，能组织团契，又有爱心能关怀弟兄姊妹们。这个爱心的爱啊，今天早上在讲改了简体字之后，心没有了，只有朋友没有心啊。这个爱心呢，要全部的爱心，要把心摆回去，爱人不可虚假，我们要爱弟兄。我希望我们能够得到20%的人是真正能够这样成为教会领袖的。所以这个月17-18号的时候 TM 就是我们叫它母会，其实是联会，就是参加 TM Transformation Ministry 的联会，要在 Long Beach 有一个2天的聚集，主要的活动在17号，希望我们能够去参加这样的盛会，让我们和弟兄姊妹们更多的交流，也让 这个 TM 所带领的方向啊，你知道我们不是讲教会的增长而已，是要建立健康的教会。今年这个主题叫做 Uncommon Disciples， 不寻常的门徒啊。正好我们过去也在讲门徒训练，讲门徒，所以看看这些不寻常的门徒怎么样做门徒，好吗？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尤其有负责侍奉的人都能去。我相信，如果我们建造 20% 的人成为领袖，那剩下 80% 人怎么办呢？很简单，那些 20% 的人去带 80% 人就好了。那一个人带几个人啊？四个就可以了，是吧？一个人带四个人，整个教会就起来了。但是我们需要有 20% 的人愿意受训练、受装备，成为领袖。这个领袖不一定伟大的领袖，小小的领袖也是领袖。不一定要做什么丰功伟业，但是我们心中挂记着别人，一个人管四个人就好。不要管太多的人，带领四个人，教会就兴旺了。假如我们有 21% 的人起来做领袖怎么办？那一个人去外面传福音去，把人拉进来啊！所以不要怕，越多的领袖越好。我也相信神的旨意的确是要叫我们成为领袖。你读生命记就知道，神愿意我们但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但借给别人不向人借贷，像这里重新重复的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没有这样的观念，认为借钱是好事，不是说不向人借贷。这里你看刚才我们读的话语，生命记里面他不是说吗？神要祝福你，叫你怎么样，单借贷给别人，不需要向人借贷。那今天不是了，今天我们是觉得借的 越多越好啊，不晓得是不是有这样奇怪的观念。但你知道吗，在圣经中间有很多关于理财的观念。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人甚至在电视上面也做广告，他怎么样理财，很多听得很有道理，有些呢不过是人的道理而已。但是圣经也讲到理财，而且如果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钱的事情非常的多，这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教导我们怎么样管理钱财，做神的好管家。我读生命记读这几天的时候，就想要选一篇来作为今天的讲题。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刚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几十年以前，那时候我就想，我有个雄心大志，也许你们听我讲过，也许不知道。我希望在我一生中间，把每一章圣经都讲一遍。好，现在圣经有几章，你们知不知道？知不知道？每个礼拜节目当中写的圣经多少章？1100多少？89章。我从出来侍奉主啊，1972年出来侍奉主啊，1972年到现在多少年了？算算看，35年，对不对？35、36年了。好，那每年要讲几篇圣经才讲得完的？1189，除一除，30几篇，对吧？那你说应该讲完了，一个礼拜一年52个礼拜了，但事实上不是如此，有很多章篇讲了很久，对吗？以弗所书我们讲多少次啊？19次，所以很多的其他地方都没有讲了。而且呢，每次你讲的时候就不会按照系统每章都讲嘛，对不对？有些经文像今天所读的，如果不是单单特别挑它，恐怕永远轮不上。你们有没有听过讲这段圣经的啊？生命记15章有讲过没有？16章很多讲什么？讲逾越节，所以你选嘛就选逾越节。我本来想讲逾越节，但是因为常常讲逾越节，今天又是波饼，就不讲了，换一章讲这个。但我准备的信息的时候，我用的题目是耶和华的豁免年，但是其实这个题目可以有很多的讲法。我今天给你们大家的纲要呢，是读经的纲要，不是讲道的纲要，很抱歉，来不及变成讲道的纲要。读经的纲要有一点不大一样。其实如果从读经纲要，我们可以说这是什么，今天可以说为了爱心基金讲话。为什么？这里讲弟兄相爱，弟兄怎以色列的人怎么样彼此相顾，在财务上面能够帮补。罗马书告诉我们圣徒缺乏要帮补。其实很多的经文新约里面不止十处讲到啊，这个约翰也说，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怎么能完全呢？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弟兄相爱不要只在言语上面，要是在行为和信心上面，爱心上面，对不对？这都是新约里面教导，其实都是源出于旧约的教导。早期的使徒们有很强烈的旧约背景，不知不觉这些印象非常强烈灌输在他们里面。以色列人有最特别的 弟兄姊妹们彼此相助这种观念。所以以色列人的团结大家都知道，只要他是一个犹太人，到了哪里都有犹太的社团能够接纳他，能够帮助他。而弟兄姊妹们，神的智慧叫我们看见关于借贷的事情，有一些必要的事情要应当知道的。其实在我侍奉主的年日中间，很多的时候我也遇见一些问题，就是弟兄姊妹中间彼此财务相通的时候造成了危机和难处。很多的时候一些债务是弟兄姊妹中间彼此的问题出现的，也有些人当初是真的想要帮助别人，借的钱给他，结果拿不回来，结果关系破裂啊！不要说有我们弟兄姊妹们，就是外邦人，就是不信主，世人都有这些问题，好朋友变成世仇仇敌。我就有这么一个朋友，其实我们几个都是高中同学，两个人好得不得了，他们两人好得不得了，所以有个弟兄，有一个朋友去做生意的时候，那个人去借钱给他，没想到他做生意失败，钱还不出来，钱还不出来怎么办？就说对不起了，那也没办法了，就不还了。但是以后呢，他又赚钱了，你说要不还？要不要还？要还。说要还的举手，不要还的举手。也有人不要还，你这就麻烦，他不还，不还的人跟他要，两个吵一架就不再来往了。所以同学会呢，见到他就见不到那一个，见到那个见不到他一个，永远不见面。其实这里的话你知道吗，有很多的 application。 怎么讲呢？神说每到七年或免年的时候要松手，把它放掉。所以你借钱呢，不要有长借的打算，不要 long term loan， short term loan 可以。我告诉各位，今天的问题啊，是很多太多 long term loan， 一生就背不完，一生就背不完。那如果你是小额贷款，你贷不了多少，因为大家都知道七年要还本的，七年你要还我的，超过七年我也看不见，你也看不见，人人都是短期的loan就好办，在这七年中间可以设计，可以计划，没有太多变数，可以完成，当然也有完成不了的时候。等到你三十年的loan，现在甚至鼓吹四十年的loan，你借了一个loan一辈子不要还清，等到你的儿女去还再说，反正你不在了。弟兄姊妹，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不借钱是好事，现在反而变成借钱是好事了。哪个人买房子不借钱呢？我没有买，哪里买得起啊？最近我听说你要买房子贷款吧，啊，要贷款三十年还四十年呢，当心啊，你一辈子做房子奴隶哦，小心哦，一辈子做房子奴隶。为什么？那天我跟一个传道人讲了，我们在他也是从前做房地产，所以谈谈谈，我讲是是是是。后来我就说，你知道吗？什么叫财主？我问他什么叫财主，他说就是钱很多的人，啊，财主什么定义啊？啊，财主钱很多是不是？啊，对哈，还是有时候欠很多钱的人，是不是很聪明啊？你贷款了哈，房子贷款哈，你是财主，因为欠很多钱。我说你弄错了。什么叫财主？就是财产的主人嘛，啊！但是呢，事实上很多人不是财主，他不是财产主人，做了财产的奴隶，就变成财奴。你是财主还是财奴啊？更糟糕，你就成变成守财奴，就麻烦了。什么叫财主？财务上自由的人才是财主。所以这里头一个要看见，财务上不得自由是不得已的，没有人愿意借钱。应当有这种观念才对，不然你读的就不懂了。这一节圣经不是为了借钱的人读的，是为了借钱给人的人读的，叫你松手。那你说那干嘛去借钱给别人呢？最好你不要借钱给人，但是有交情才借，对不对？如果你开银行，今天讲的话不算啊，因为银行就是要借钱给人赚你赚你的利息的。那你说好了，周牧师这样一讲，我银行不做了，那也不对了啊。圣经里也有银行嘛，耶稣也说了，你把钱存在银行里也可以嘛，对不对？这里的关系是因为有借贷关系，所以产生了问题。而在这里，申命记怎么教导他们？以色列百姓每七年的时候就要松手，还不了的就让他去了。那你说这个吃亏太大了，所以神说，如果你肯这样做，我要祝福你。 我告诉你，钱会来会走的。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做过生意都知道，赚了钱，今天赚钱要垮很容易的。周转一下不灵，你所有投资都泡汤了。等到你要把你的投资收回的时候，三文不值两文。买的时候，每张桌子都是1000块钱，卖的时候10块钱都没有人要。当然你的资本拿不回来。很多的事情你就知道，钱财是不定的。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无定的钱财，钱财有翅膀的，钞票长翅膀，不是说你会掉，掉的也不少，但是会飞来飞去的，没有人可以保准。但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叫他们不经常有穷人，穷也不过穷7年，最多7年。到第7年，摩西告诉他们说，你要松手，豁免。这个豁免两个字呢，是中文的翻译，英文翻作 release cancel 都可以。但是这个字最根本不是这样的意思，叫什么？这个字的字根叫做 sabao sabas， 就是7年的意思。每7年你要7年一次，什么意思？ sabbath 这个字大家都知道，就是安息。在这里你说每7年安息，没人懂，所以这个字变成翻译成放手。刚才我们说过，为什么要第7年安息啊？因为不仅是神造人，神造万物7天，6天的工作就完成，第7天的安息了。更是因为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过奴隶，而永远没有安息，一直受主人的压制，一直受主人的逼迫。你不是财主，你是财奴。不管你是财主还是财奴，你都是受主人的逼迫，而主人不是你，你没有自由。所以这里的问题，对于那些有能力帮助人、借贷给别人的，叫他要放手。钱财本来是神给你的。那天也有弟兄姊妹们讨论到钱财的问题，我说我常常这样想了，一个人赚钱还不算太难，难是难在用钱。假如今天神要求人去周济，去做一些工作，要把钱送出去，你想他是托给那些会用钱的人，还是不会用钱的人？所以有钱人要知道，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要想到神给你钱的目的是教你怎么用，因为你会用钱，你不是财奴，你是财主，你是财产的主人。如果你不用就没有了，就不是你的钱。有些人很多很多的钱从来没有用过，等到他一死，他的儿子拿去，儿子说这么多钱我何必去赚钱，结果富不过二代，就是道理。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为了争取为了更多的钱所以拼命努力做工，不是的。基本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用钱。这里的情形，以色列的百姓，你知道摩西说话的时候什么场合呢？正是他们快要进入迦南的时候。你知道一个流动的时候不可能有太多钱，他不会累积财富，在这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在旷野38年，从这里搬到那里，搬到那里，搬来搬去，不过是个帐篷而已，不会有太多生产，不会有太多的盈利，不会有太多财富的累积。要那些财富累积，一个驴子养另外一个驴子，一只羊生另外一个羊，并不是那么快，而且很多的消耗，对吗？但是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之后，神把地给他们，这个地是可以为了出产。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进迦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分地。约书亚教导他们，带领他们怎么样分地。我再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迦勒和约书亚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真正进入迦南的，对吗？啊，那么其他的人因为不顺从在旷野都倒闭了，是吧？那我问你，除了约书亚跟迦勒之外，第三老的几岁？回答我，第三老的，第一第二已经排上了，加勒跟约书亚，第三年纪大的是谁啊？算算看，进迦南年纪最大的除了他们两个是谁？数学好的算算看告诉我嘛，这么简单都算不出来啊？约书亚第二嘛，加勒第一，约书亚第二，剩下第三名几岁？最多几岁啊？40。为什么？为什么40？你告诉我嘛。不是40，是多少？60，也不是80，80不对，80是加勒的。 他们倒闭在旷野，20岁以下没有被数点的还活着。加勒从迦南地回来几岁？40岁，对吗？他有名的话，我今天85岁了，那是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5年还没有分到地业，所以他说我85岁了，还是一样强壮。所以呢，那个时候大概跟加勒差最多年龄的40岁，哎，对不起，20岁，40跟20差20，所以那些人进迦南地也有60岁了呀，像我这个年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祝福他们，把迦南地给他，可以生产，在这里叫流奶与蜜之地。但是还是有穷乏的人，穷乏的原因很多，有些不是生产，或者有些浪费资财，都会变穷乏。但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松开手。为什么？只有短期的债务，没有长期的债务。所以呢，为的是叫我们知道贫穷是暂时的现象，可以鼓励人有重建的机会。我不是来批评美国或者任何国家经济制度，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要从东山再起的愿望，他就这样子靠着救济为生，这个社会不会进步。太多的人把它当作福利，享受别人的财产而不是生产，这个不是造成美国富强的原因，很多的问题就在这里。但是以色列人每7年有一次机会给他重新再来，他如果不愿意永远贫穷的话，他有个翻本的机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从头来起，公平竞争。现在做不到，为什么？没有人可以放手，所以社会上财产不能重新分配，问题就重生，越来越多，一代两代三代五代，一直到后来永远没有翻身机会。很多人这样，少数的人刚劲自强成功了，大多数的人就以此为满足，就一直落在社会救济中间。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们，这个好像是很了不起的救济方案，其实我不相信很多人要用这个方案，因为他每隔7年可以有一次重新再起的机会，这个比赦免他的债务要更严重。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主祷文里面有一句叫什么？什么？赦免人的债，也赦免我们的债。当然，这个债指的是属灵事情，不止金钱。可是，一个人真正对财务肯赦免的时候，你知道神会祝福他，因为他是财主，他不是财奴。那么，你说有些人存心倒人家钱怎么办？是你相信过他一次，以后你也再不相信他。不会倒你第二次。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不是很有钱，但是给人倒过2次，不是同一个人哈。同一个人我太笨了，对不对？如果第3次给人倒掉，我是笨上加笨了，对吗？所以2次还好，都有不同原因。我真的相信他，我也觉得他当时是真诚的，可是还不出钱来。还不出钱怎么样？就算了嘛。你不要像圣经里面讲的那个恶奴才，怎么样？他欠主人钱，去找主人。主人说，本来说要把他下在监里，后来他求情说，我一定偿还。好了，主人说赦免了。好，很高兴，转出去看见一个朋友，他本来欠他的主人1万2银子，那个仆人的朋友欠他不过10两银子，他掐住人家脖子不放我。别人就说这个恶奴。就说这个人，然后主人是恶奴才，把他抓回来，他下在监里。我希望你是手是松开的，你愿意赦免别人。弟兄姊妹们，从财务的上面，当然你可以连到说，在一切的别人亏欠上面，你都可以赦免。赦免是维持神的儿女中间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
拜。